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顾小华、张玉杰的采访报道。恒大财富顾问质疑官方监管失职。恒大理财产品兑付风波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该公司内部投资顾问向大纪元披露，恒大理财产品的操作流程存在疑点，坊间对恒大涉嫌自融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其中涉及到中共监管机构的责任。恒大集团旗下理财平台恒大财富的投资顾问杨女士曾于9月14日向大纪元透露了恒大财富三次内部安抚会议的详情，以及恒大员工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9月16日，杨女士再次向大纪元披露，目前恒大财富的投资顾问已经停止销售理财产品，主要在向客户解释当下的情况，并给想去维权的客户提出一些建议。还有的投资顾问失联，杨女士估计他们有些人担心遭到人身攻击，有些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维权。杨女士向大纪元记者透露，现在市场传出消息说恒大涉嫌违法自融，就是说那些上游公司工程承包商是恒大设立的空壳公司，理财投资者的钱经过倒手，最终进入了恒大地产。杨女士介绍，按照公司的官方流程，恒大的理财产品是为上游公司提供融资渠道，恒大针对某个工程做一款理财产品，在政府部门的金交所备案，然后恒大财富平台把这款产品卖给投资者，工程完成后，恒大向上游公司支付工程款，上游公司就可以拿出资金兑付给投资者。杨女士说，但实际情况是，这些上游公司的信息不透明，内部员工也只能查到注册情况，没有上游公司与恒大签合约等详细信息，上面跟我们说报价机密不能公示，这样的话还说有监管的什么东西。虽然员工目前没有实质证据证实公司是否自融，但倾向于这一说法。杨女士还向记者透露另一个疑点，根据她多年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经验，她发现恒大并没有给理财产品销售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恒大把内部员工作为主要客户，用下达任务的方式变相强制员工购买产品。另外，今年4、5月份的时候，客户们可以提前兑付，但公司要求投资顾问必须让提前兑付的客户再加钱。所谓允许客户提前兑付的目的是要套牢更多的钱，而很多高层提前兑付后则没有续存。杨女士质疑，如果恒大确实进行了非法自融，就涉及监管不严的问题。他说，空壳公司通过审批，听说也会有一些暗箱操作，因为公司够大，他可能各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出来。杨女士提到的金交所是指由中共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金融资产交易所，很多理财产品需要在金交所备案。杨女士说，她说合同上面有个监管，监管的机构，这个监管机构你说有没有起到监督作用？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失职的，如果理财资金是真的流回恒大地产的话，那就没有起到监管的责任了，就是等于一个空有虚名的东西吧。杨女士透露，行业内部人士知道，碧桂园、佳兆业等房地产开发商也有这种利用空壳公司把理财产品资金流回地产的模式，据她了解，恒大的规模是最大的。彭博社9月13日曾分析表示，多年来恒大向供应商、业主甚至自己的员工出售理财产品，而就在9月8日恒大财富暂停兑付开始，恒大集团所有这些表外债务都浮出了水面。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渠道是大陆房地产开发商的重要融资途径。中共称2016年开始整顿影子银行为地产融资，但2020年中共通过3道红线融资限令后，一位因话题敏感而匿名的业内人士对路透社说，一切都靠表外，表外项目和表外债务，这种做法已经很常见，并且将会加强。经济学人9月4日例举恒大和另一家高负债企业中国华融的情况表示，中共当局长期对潜在问题视而不见，甚至透过人为方式压低债券违约率，让其数据低于全球企业债务违约率，导致债务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投资人只能猜测企业到底是会出现债务违约，还是由中国政府出手相救。分析预计，中共可能会让持有恒大210亿美元外币债务的主要外国债权人陷入困境，同时引进战略投资者， 这可以看出中国、中共当局处理的方式大多都是政治介入，而非由市场力量和法规主导。恒大集团成立于1996年，正值中共1998年正式宣布所谓住房制度改革前夕，即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随即中共地方政府开始高价卖地，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大陆民众的大量财富流入房地产市场。恒大等大陆房地产开发商也在那时发展起来，中共对开发商提供了多种便利。沃顿知识在线曾在2019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及，恒大的首个地产项目广州金碧花园仅用1年就完成了整个项目的开发周期，包括政府批准、土地收购、建设、销售和入住。许家印还得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于2000年代初在广州又开发了13个楼盘。报告还表示，从1988年到1998年，中国的开发商数量从10几家增加到超过2.4万家。与其他房企相比，恒大更常使用影子银行作为融资来源。感谢您的收听。